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是小溪。
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回到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一起查考神赐给我们的圣经。哎呀，上一节课临结束的时候，我们和大河陷入一个争论哈。有一句话说，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其实也不算争论了。大河认为这就是上帝为了便于和人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而制造的这样一个环境，
或者还是一种上帝跟人立约约成了的一个环境。
我们说这更像是一个黑暗，一个至暗。不管是怎样的，我们要是继续想争论下去呢，那么后面的一句经文呢是必然要被应用到。所以我们先呢请同学给我们读一下，从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的内容。
那我来读吧。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
我们不一定今天能够把这么多经文查完哈。我们把这后面这个经文读完的原因是为了回到和大河的那个讨论之中。我特别同意他的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他把这件事呢就和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件事给联系到一起了。大哥，能不能请你读一下新约中对那个场景的描述呢？
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27章45节46节啊。
嗯，
从正午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想法是这样。这个时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断气之前的一个状态。
嗯，
他断气应该是在深处的时候。
嗯，
断气的时候恰恰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上帝跟他的子民立新约的时候。
嗯，
也就是说这个约成的时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我们今天在查考的这一段圣经恰恰是上帝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刻。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呢，是上帝跟他的子民立约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大黑暗的一个状态，无论是在旧约时候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还是新约的时候把他的儿子献上，他跟他的子民立新约的时候都有一个大黑暗的一个状态。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嗯
嗯，
如果说立新约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在圣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
嗯，
我觉得哈，无论这个时刻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无疑是与人的这个约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哈。嗯，那么包括上帝自己要从切开的动物中间走过，
嗯，
表明自己在这个约中也是这个约的最高峰哈。
嗯，
对，
所以说我完全能够接受大和你说的，这是上帝设置的一个场景。
嗯，
但是呢，我们强调的也没有错啊，就是在最至暗的时候， 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断气了，是至暗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基督是没有在世间也没有在天国的，那是至暗的时候。亚伯拉罕睡了，那个很黑暗的时候，神的救恩就大大的彰显出来。就和上节课小西分享的说，人在最难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显现，这其实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对照，
嗯，
对吧？
嗯，我记着原来教会的带领也跟我们说，他说有的时候这种黑暗也就是恰恰应对了后面上帝一开始跟亚伯兰所说的，你要确切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在那地要苦待他们400年。其实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我跟你立了约了以后你就是风平浪静了，你就是一帆风顺了，所有东西明天你就把这地一收，大家高高兴兴摘葡萄吧，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也告诉他你会经历什么样一种东西，对吧？也是让你在至暗的时刻你不要失去希望，因为接着上帝跟亚伯兰所说的，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上帝又说的很清楚，就是说又不要担心你们所要遭遇的这样的种种的这种困境，你别忘了我在掌控着这个世界。
嗯，
他们要苦待你，但是我要惩罚他们。
嗯
嗯，主他复活以后他不是回来显现吗？约翰福音20章里边就描述了哈，就是说天黑了，然后呢门徒们都关上门，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害怕哈，因为觉得主耶稣死了，钉了十字架了，没有人在保护他们了哈，然后他们就很害怕，都在屋里。可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
嗯，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要查的经文哈，这里头有几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第一，我们知道在整个15章其实并不长，前面几节就讨论的是要赐后裔给他，多的不得了，后面呢又说要赐这个地给他。
对，
我和大哥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这个地给我什么凭据呢？到底我最后买个祖坟还得掏钱买，
嗯，
对吧？你说你这个地给我，然后上帝就跟他拉钩了。所以就说我们看待一件事的长度和神不一样。
嗯，
神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你要以这个地为业的话哈，神说这个话近期的一个应验都是到了大卫的时候。
嗯，
终极的应验要到天国降临的时候。
嗯，
所以说我们老觉得是不是就当下呀，是不是就马上啊，这一代我就应该有多少个子孙，然后按照这个繁殖系数下去我多少代有多少个子孙的。不是这样，上帝的时间表足够长，最近的一个应验都要到大卫那个时代，那过了多少年呢？
对，
800年吧，
800年。
但是我们会看到神真的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神，他说的长短和我们的张弛度还真是不一样哈。你看往下哈，他就给亚伯兰说的一句话，说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这句话呀问题多了。首先175岁是亚伯兰的寿数，是大寿数吗？那在神眼里那大寿数不都得900年开外啊。
嗯，
但是很有意思，在新约中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得了神的国的人都在亚伯拉罕怀里，他代表上帝在那儿接待大家，是吧？所以说亚伯拉罕他活在怎样的一个空间里我们很难说得清。会发现
啊，
登山的时候没有亚伯拉罕，登山的时候只有摩西和以利亚。
嗯
啊，还有耶稣基督，但是呢，那个要饭的拉撒路死的时候，却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相信神用他的维度来给人说话的时候，人不一定要按照这个字眼，一个字眼，一个字眼的去抠，对吧？因为你不是和他一个维度，你真的不知道大寿数是多少啊。神说的是永恒，
亚伯拉罕其实就活在永恒里头。
对，
对，
好，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什么意思呀？我们知道亚伯兰没有回到乌尔啊，
嗯，
亚伯兰就在当地买了一块墓地就给葬了呀，
嗯，
是不是？那什么叫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呢？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还是说亚伯兰的灵魂归到神那里，因为神选他做神国的后嗣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回到上帝那里。
是的，
我们知道他爸爸本身是一个多神教的祭司。所以不是说他的祖宗都在神的拣选，也不能这样一一的去对照。
对，实就是说以前我还真没意识到这一句。要说亚伯兰的他的祖籍应该是在乌尔， 跟应许之地根本
没关系，
没关系。你如果说他爸死也是死在哈兰，也是离应许之地也是很远的。所以如果说他归到你列祖那里，好像无从说起，你归到什么地方去呢？是吧？他在应许之地只有他们家这
边。很有可能神的意思是你要回去和诺亚见面，
对啊，
你要回去和马土萨拉见面，
对
啊，
是吧？
我觉得刚才阳光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一个东西，我们看见这个应许啊，就是距离亚伯兰啊，时间很久，第一个应许甚至在大卫时期才能
初步显现，
初步显现出来。
对，
最后的应许到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
还没有显现，
还没看到。
那从这里面，按说我们应该马上得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好像觉得好像这些东西虚无缥缈。但是我们看见神他所掌控的这个时间空间来比的话，我们真的是太微小。我真觉得就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位置和他的智慧和事情的本质呢，我们的距离相差太远。
对，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种的差距呢，就让我想到，就让我们夜晚看星星的时候哈，看到的星星距离我们的距离非常远啊，我们能看到，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到的星星。
对，
但它并不代表这个星星不存在，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科学的这种工具，比如说哈勃望远镜，我们能看到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的这个宇宙的距离和空间，对吧？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就知道，真的不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和我们不能看到的它就不是存在的。更加让我们坚信，就是我们所很多我们需要相信的东西是要靠信来实现。
完全正确。我就接你的刚才最后这句话呢，实际上希伯来书十一章的39节40节就完全回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上帝给他的子民那么一个美好的家园，美好的家乡，前面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们就根本没有看到。
对，
39节是这么说的，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那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也就是刚才说，
对，
好多上帝的应许别说他那时候没看到，咱们这会儿也没看到，是吧？但是因为神给了我们预备更美的事，叫他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也就是说这些信息伟人都在等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们能把这件事给成全了以后，最终的这更美家乡才能实现。
是吧？我在这儿有一点补充哈，除了大家刚才说的那个是真的是说明我们也真的信了，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未来更美的那个家乡和更美的那块地哈。但是亚伯兰呢，就是神在这里啊跟说的这个字字句句啊，后来真的就是在肉身也都实现了。
是的。
所以呢是什么享大寿数啦，平平安安，因为他在那一代人里他仍然真的是享了大寿数。
也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这样说。然后呢他也真的是平平安安，而且真的也有人埋葬他。就是说肉身和灵里的上帝的应许哈真的都实现了。
记得咱们当时为一个弟兄给他在墓地去安葬他的时候，然后咱们开玩笑啊说周围这片地也不错啊，咱们都给他买下来得了。然后我们其中的一个弟兄说没有用的啊，将来那里面全是空的。也就是说从这里可以看呢，他是归到列祖那里，其实是指的他跟挪亚呀，跟以诺呀，跟这些被神已经接到天国的人
是
同在一处了，对吧？好，我问个问题哈。我们知道亚伯兰他的子孙后代经历了很多事，包括他的儿子以撒迎娶利百加，包括他的孙子雅各和神摔跤，包括他的重孙子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包括他的无数后代的这个子孙建立了犹大国啊，以色列国，是吧？这都是亚伯兰的后裔的身上发生的事情。
对，
但是很奇怪，这神就捡了一件事来说，而且说的特别细啊，我来念一下这块啊。他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看这上帝在这说的多细啊，
嗯，
对吧？甚至连他们回来之后是多长时间都要说，
嗯，
为什么不说大卫那些事儿，不说约瑟那些事儿，要说他们回来那些事儿？
因为大家看到他所说的这些事儿，都不是以色列人比较荣耀的事情，恰恰相反，是以色列都是好像走背字儿的时候。
那走背字儿为什么不说他们将来国被灭，王被掳？
那那可能还不用说的太远，也就是说，差不多在四五百年之内，你们大概要经历的是被人苦待啊啊等等这些事儿。你比如说，你们这后代里头将要出一个埃及宰相，这是他很荣耀的事儿，上帝不提，也没提将来你们有个所罗门王会给你们带来荣耀，也没提，只是提了你们可能有受苦的日子。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这跟刚才飞鸟提到的这个大黑暗，可能是不是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在至暗的时刻，你们要始终要跟我在一起。我现在给你预言三五百年之内，你们依然会遇到一些苦难。那么你们在这些苦难当中，你们是不是应该能建立一个信心？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在？
是觉得这里边哈，其实上帝强调的是地。
我觉得小西说的有点意思，就是说，因为那说那个桥段呢，是他们要回到我今天赐给你的这个地，
嗯，
就是这个地，它和你有一个波折，将来你的子孙要离开，然后又要回来，
然后呢，说你呢还要寄居在别人的地，
对啊，
也就是说在这里啊，那上帝他强调好多时候啊，就是耶和华强调的其实是地，然后说你后来还要回到这儿，就是你回到此地的时候，你也不是立刻拿到，为什么？就是我还觉得奇怪，就为什么只说亚摩利人啊，那么多好多好多人啊，然后说到就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
对，就是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
对，而且这个地啊，到底你得不得到，和你别人的地和你回来地，其实真的都跟那个罪有关，但是就说你连你死了的那块地都有了，归到列祖那儿，连你的归宿都有，埋葬都能准备好了。
我觉得不是直通答案，他是给亚伯兰说这话有意义吗？亚伯兰管不管得了之后的埃及以及从埃及回来的人？亚伯兰这时候已经、这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对吧？
那你可是别忘了，亚伯兰这时候如果真信他的应许，他是在永恒中的跟神，
他是在永恒中的，他会不会去指导约瑟，去指导那些人呢？不会的。
那是具体是他不会。
好，
摩
西
写的
第一批读者，
嗯，
会是什么人？不就是摩西带着那些出埃及的
人
吗？
嗯，
这就是圣经的第一批读者。你们看我之前跟你们祖先立的约，然后你们看看你们当下，
对对，
你们面临的事情是我在几百年前已经向你们的祖先说的事情啊，
没错，
对吧？这是一个多么立竿见影、多么生动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没错，
对吧？我跟你说的这么具体，省得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巧合，对吧？省得你说我不是立你祖先的神。虽然说上帝是在跟亚伯拉罕说话，但是上帝的圣经不是赐给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圣经是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些人看的，
对，
直到今天为止，上帝也是要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我早早的就把这个事情写在我与你们的约里，
嗯，
这时候要对圣经的第一批读者说，我与你的约，我今天让你回来去把他们赶走，我为什么让你在那儿待四百年，我怎么让你出来，我怎么让你得这个地，不是白白说的，是之前我就和你的祖先拉过钩的，我跟他拉完钩，我给他清清楚楚的说了今天的事情。
没错，没错，
这让我想起一句成语也好，还是一句话，就是休怪言之不预。啊，就是别怪我，
别怪我没提前告你，
哎，没提前告你，说的清清楚楚。
对于神来说哈，他把这个过程早早的已经说给祖先了，
嗯，
已经放在这儿了。其实在他里面这件事其实已经成了，
因为咱们看就觉得怪怪的，就觉得哎，为什么把这段说这么细啊？
嗯，
对于当时的那些读者他可不怪啊，说的都是今天的事，如果在圣经里给你预计了今天的世界是怎样的，给你预计了说今天这个星链要上天， 给你预计了说俄乌要打仗，那你还不得觉得感谢我的神？
有啊，就像我们现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是后面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就觉得好奇怪好突兀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们对启示录是抱着又新鲜又觉得
想从里面找到一点信息，
但其实我们是非常迷茫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和我无关的那种东西，
感谢神不用让我们硬挨到要解启示录的时候。
哎，可是你让我看见当时那个就是读到摩西五经的人，就跟今天我们读到启示录一样，
将来的某一代人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哎，怎么就说的跟现在一样？
就像我们现在，就像我们
发生的时候，那些人就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耶稣的这事情一样。
对，
嗯，
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事情一样。
对，
就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信了，但是在这个世界中间，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任何时候提到耶稣这个人，
嗯，
没有人敢否定说这个人不存在。
嗯，异教
无论
异
教
也没有，也
没有人、
哎、
没有人否认耶稣这个人
不存
在，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
这个是让我最得安慰
很神奇的一件事哈、嗯。我们就是站在一个我们信仰之外去看耶稣，如果仅仅看这个人的话，他只活了三十多岁，他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是
他就是一个被处死的一个囚犯，
嗯，
对吧？没有著书立说，但是。奇怪的是他死后三百年之后对他的信仰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帝国的信仰。
嗯，
如果不是一个神迹，如果他不是真正的神，从何而来这样的一个力量？
我记着希伯来书也在说，就是说耶稣的死和亚伯的这个死做了比喻，他就说亚伯啊，他的血就过了这么多年、
嗯、还在说话，
仍在对我们说话。
嗯，
刚才阳光所说这个就也恰恰也就是这一点，就是耶稣一个好像连自己的一本书都没有出过的一个人，然后他现在至今他不光是在对我们说话，他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
一个一本书都没有出过的人，圣经这么一本巨大的书，一本流传的最多的一本书，却都是在为主耶稣做一个铺垫，
嗯，
或者是正面的描述，他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为耶稣，
对，
就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包括反对他的，
嗯，
包括钉他十字架的，都是在被举起来，都是在对世界有极大的影响。
大姐意思就是说，
反对他的
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哎，
反对他和追随他的
都对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都聚焦在他身上。
我们今天把这个十五章就想结束，我们回顾一下，在整个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呢，其实是在亚伯兰救完罗德之后，哎，经历了那次对麦基洗德的十一奉献之后，然后耶和华向他显现。
是，
嗯，
耶和华向他显现以后呢，首先是鼓励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大大赏赐你，是吧？这是对他之前的肯定啊。是把整章的圣经穿起来读，你会发现这个过程一直是亚伯兰在要，因为我知道雅各有这个特点，拼命的抓。但是我就看见亚伯兰他在神面前，他不是拼命的抓，他也在要，当要的时候就要要，跟神要。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主。更加衬托出来，之前当索多玛的王说把这些财物都赐给你的时候，亚伯兰表现出来的清高。
嗯
啊，
那么在这儿呢，你看耶和华刚说完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赏赐，亚伯兰马上抓住这个赏赐，说你赏赐我什么呀？
嗯，
对
啊，我这点产业我还得给以利献的，你赏赐我什么呀？
嗯，
然后上帝说我必给你后嗣。
对啊，
亚伯兰就说
我现在啥还没有啊，
我啥也没有啊，我就抓住你要大大赏赐这句话，我就告诉你我连个后嗣都没有，你赏赐我什么呀？
嗯，
然后上帝就说你列为后嗣这个人不是你的后嗣。
嗯，
对，
你本身所生的。哎，这时候亚伯兰可能脸上或许还露出一些不确定，上帝这时候这个动作是把他拉到屋外，拉到帐外哈，
嗯，
指着天上的星星说能数得过来吗？
对，
嗯，
对吧，
嗯，
数不过来。哎，这给了我们一个场景啊，
嗯，
我们之前认为是在白天啊，后来天变暗了，
嗯，
从这儿我们看的话那时候有星星啊，
嗯，
说前面这些话的时候天上是有星星的，
嗯，
说完他的这个星星了哈，说他的后裔，这就音信称义了。
对，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这地方因信称义了。
对，
因信称义之后啊，不是说信就是未见之事吗？是不是一信了之后就什么都信了？一信了之后就什么都不怀疑了呢？
嗯，
可见也不是这样。
嗯，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行为上有反复，甚至我们的心智上有反复，不成为我们一个非常担心的东西。当然我们应该努力的向好，努力的过圣洁敬虔的生活，但是不必为我们的一些行为担忧哈。好，那么接下来呢，他俩又开始一轮新的对话。这些新的对话呢，还是上帝发起的。上帝第一次说完赏赐孩子，上帝又发起了，说我把你领出来就是为了给你地。你看啊，赐了后代，接着就赐地。
嗯，
赐地这次亚伯兰也没客气，亚伯兰说当真，对吧？
对，
上帝说那来，你去取牛取羊，按我的方式我们一起做一个仪式吧。
嗯，
就这个意思啊。
对，
嗯，
亚伯兰欣然接受。所以亚伯兰看的不是一牛一羊，看的不是今天我祷告了我今天感冒好没好，明天我祷告了我孩子考没考大学，
嗯，
对吧？亚伯兰要的是我要找到真正的神，我要和我真正的神建立关系。我觉得这是亚伯兰最后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嗯嗯嗯，
对吧？不是说你这个放多长的线要钓多大的鱼。那么接下来呢，读这个经我们得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哎，上帝很巧就非要把这个出埃及这点事儿呢给写的特别清楚，而且还不写这个实灾的这个情况，对吧？那很精彩吧，也不写建国之后的这个情况啊，就势如破竹，而就要写一个当时一个焦灼的状态。哎，我们就发现原来圣经的第一批读者很可能就在这等着呢啊，给他们一个巨大的冲击，让他们更加相信当时带领他们的摩西或者是约书亚代表神的旨意对他们的一个统领。
嗯嗯嗯，
这是我们对整个十五章的一个回顾。
上帝呢，其实是也是在后代和地这两个点上是重点，到第四代还有这个地。
为什么犹太人读了遗失多年的圣经之后突然就会撕裂衣服然后就开始祷告了？
对，
因为这些读者他们就突然看见我们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就在经文里面继续。
嗯，
对的，
这
神是真神。
对，对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能撕裂衣服立即悔改立即怎么样的，这是真的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一个事情。
对，这个就当时的读者认为上帝在四五百年前的话今天全都兑现了。
对，
嗯，
又另外一个方面啊，上帝给亚伯兰的很多的应许，
嗯，
别说亚伯兰那一代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还没有看到。
对，
也就是说上帝的应许不要认为是一种空头支票，而是上帝要在永恒的地方要给我们兑现。
嗯，
也就是说我们信是信一个什么，信眼见的还是信上帝所说的，
所谓的更美好的假象。
嗯，
没错。
嗯，感谢神，神的灵带领我们把创世纪第十五章就这样查考过去了。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一节课我们就开始创世纪第十六章的查考。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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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恩膏涌出来，新的诗歌我要唱出来，神的荣耀一同在，神的话语要活出来，新的祝福循环开始，敬拜赞美充满能力，生命大能同在经历，火热的心再次燃烧起来。